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8月8号，新的一周，是今天是周一。我们和往常一样呢，还会和大家去聊一聊今天整个股市财经方面的消息。同时呢，今天也有些突发的新闻，不知道呢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是不是已经抓到了这条新闻。那在这儿呢，高杰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新闻呢在未来美国的整个国内的政治当中一定会起到相当大的一些波澜和影响的作用。这种涟漪现在已经看到了，那就是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在佛州前45届总统美国总统川普的庄园呢是被 FBI 突袭。那么他在今天已经是发了一个全部的这个声明。那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可以说大概是第一次哈，就是前总统的家被抄了。那么他呢在发声明过程当中呢就直接讲到，他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现在是黑暗时期，因为我美丽的家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被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围困、突袭和占领。美国总统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后，这次对我家的突袭搜查是没有必要或不合适的。这是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司法系统的武器化以及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不想让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特别是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他们同样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和党人和保守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这种攻击只能发生在破碎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悲的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之一，腐败程度前所未有。他们甚至破解了我的保险箱，这和特工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水门事件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反过来，民主党人闯入了美国第40任总统的家。对唐纳德·川普总统的政治迫害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在已被完全揭穿的俄罗斯骗局、弹劾骗局 No.1、弹劾骗局 No.2 等等，它永远不会结束，这是最高水平的政治锁定。希拉里·克林顿在被国会传唤后还被允许删除了33000封电子邮件，当局绝对没有任何行动来追究他的责任，他甚至从白宫拿走了古董家具和其他物品。我挺身而出，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恢复了人民的权利，并真正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但建制派讨厌他。现在当他们看到我的支持候选人赢得大胜利，并看到我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的主导地位时，他们再次试图阻止我和共和党，必须揭露和阻止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和猎污。我将继续为伟大的美国人民而战。这篇报道呢，这个声明是发在他的真相媒体啊，他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包括呢 CNBC 等等都全文发表了他的这个声明。现在呢，在他的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外面，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已经呢是围堵了那个地方啊，表示抗议。那我们也现在看到呢，就是整个的保守派，包括呢共和党，他们偏向于共和党的一些媒体吧，都已经在全程的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未来历史上将是必然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高杰就要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而且呢，我们知道在现在两党呢都在进行初选，在过去的这一周之内呢，川普所支持的所在州共和党初选当中，他所支持的共和党议员啊候选人全部是胜利的了。那这个包括对他的民调也的确是非常的高，在他集会的过程当中，这个稻草人调查他的支持率呢是远远的高于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包括呢前国务卿蓬佩奥。那这个呢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高人气。那虽然呢现在还没有到总统大选，但是呢中期选举呢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估计呢这个长假期啊结束之后，9月份开始，全美又会陷入啊整个中期选举的拉锯战当中。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身处当中的。那么这一次呢，为什么 FBI 去直接去搜查一个前总统的家？那么这个呢，未来看看吧，他们怎么去说。那么这个事件和水门事件去相比的话，那个还只是他的一个党的总部，这个呢则是一个前总统的庄园。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发生在2022年8月8号。 我们会继续观察哈，这件事情还在发酵之中。那整个的现在的保守派可以说是舆论大哗啊，大家呢都在去盯着这件事情，那到底会怎么去交代呢？我看到呢有一些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些消息人士，他们就讲到说，现在呢民主党这边要去在华盛顿 DC 呢去起诉川普，同时呢他们邀请了全国非常重量级的一些很厉害的律师，那么去寻找各种法律的依据要对川普呢进行起诉。那么现在的这个行动是否和我刚才说到的那件事情有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面上的呢说是他在带出了啊，就是带从国会带回去认为是保密级别的文件啊，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Who knows？ 现在不太清楚。整个的这个事件呢，对于一个什么是机密文件，那么每一次呢有总统的判断，那么通常呢退休离职的总统都会带一些相应的他认为不是那么高等级的秘密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呢在未来在总统写他的自传和回忆录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些文件当中进行查找线索，那么这些呢也成为了纠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所以呢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必将会留在历史上。那就像刚才川普呢也在讲，他说这种攻击只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那在美国呢是很少见的，那么现在呢这些事情全都发生了。所以呢真的是在对于我们美国公民来讲呢，大家很关注美国的未来的话，我相信您一定会关注这个事件。这是今天呢一个突发性的新闻，高杰呢在这里给您去播报一下，也把他各方啊对这件事情的担忧给您呢去传递一下吧。这是今天第一个消息了。那么今天的股市呢整个的股市呢是小涨小跌这么一个情况。我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包括台海方面，包括呢美国经济的方面，市场呢都在关注本周的七月 CPI 通胀的报告，包括呢来研判美联储呢接下来它的货币政策将会怎么样。特别呢在这个周末已经通过的参议院通过的历史性的气候法案会对相关的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呢已经明天就要签订的这个芯片啊这个法案，现在呢整个的美国的一些芯片的公司都在开闭门会议，和政府之间开闭门会议去研究啊这些芯片法案会对整个美国的行业带来的影响，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历史性的气候法案，那么这些呢也会对股市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呢道琼斯指数呢是涨了29.07点，涨幅是0.09%，报32,832.54点。纳斯达指数呢是跌了13.1点，跌幅0.1%，报12,644.46点。标普500指数跌了5.13点，跌幅0.12%。报4,140.06点，这是今天的股市三大股指的一些情况。我们呢稍事休息啊，我们先去听一个外汇，今天整个外汇市场的动荡。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和往常一样，和大家呢去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的一些个股情况，包括呢一些经济消息。我们先听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星期一的外汇市场比较沉闷，等待着星期三的通货膨胀指数来决定走向。美元指数略下跌到106.33，欧元美元窄幅震荡，美东时间5点收涨于1.0188，英镑美元同样略涨，收于1.2077，美元日元则略跌到134.88，美元对人民币汇价没有变化，保持在6.76。
希望之声捐车，衷心感谢以下捐车者 Daily City 邓先生捐赠了一台 Toyota Tacoma， 南旧金山洪先生捐赠了一台 Nissan Murano， 旧金山的黄女士捐赠了一台 Toyota Prius， 旧金山的朱女士捐赠了一台雪佛莱 G2500， 班图的 Tony 捐赠了一台 Acura MDX。所有这些捐车都将用于电台运作和节目制作，支持希望之声继续为华人发声，为社区谋福利。希望之声捐车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捐车抵税，一站式服务，没有后续烦恼。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晚上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专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高杰呢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在金融行业当中有着20多年历史的 Max 哈。那前一周呢我们已经和 Max 做了一周的节目了。Max 呢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过去的实践操作过程当中呢他已经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他也是创建了一个自动交易平台。那么他自己呢回头看也有很多的体会，在上周的时候他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不少他对理财的一些想法，定时定额，然后呢最好用自动的投资的软这个交易的软件，这样呢不至于您特别的辛苦。所以呢高杰很高兴能和这样的专业人士一起跟您分享今天的财经市场的动态以及热点。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美国的股市，我刚才说了哈，三大股指有涨有跌，小涨小跌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主要是英伟达，安伟达这个公司呢是公布了它明年第二季度的营收67亿这个预期值，那么市场预期呢它是81亿美元，远远的不如预期了。也就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它整个导致了今天股市呢其他的一些高科技股啊都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这是今天的英伟达，它自己收跌了6.3%，也拖累了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走低。主要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游戏业务它的收入呢大幅度的放缓到了20.4亿美元，环比呢跌幅达到了44%，同比的跌幅也达到了33%。那么这个恩伟达呢这个影响啊直接也影响到了 AMD， 它呢也跌了，今天是2.19%哈，收跌了。这样博通这样的大的半导体公司呢也都下跌了1%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经济的消息，我说到了哈，在周日的下午呢美国的参院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哈 Inflation Induction Act， 那这个法案的资金呢设计的规模超过了7000亿美元，其中呢3690亿，将近3800亿的美元将会投资在气候变化还有能源安全的领域。本来呢拜登在上任的时候呢他想是有1万亿的这样一个投入，现在这个规模呢小了30%左右哈，1/3，但是还是历史上这是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关于气候的法案。那么很多研究人员呢说这个法案的通过和实施预计啊可能帮助美国什么温室气体排放呢在2030年减少40%，接近于拜登提出的减排50%的这个承诺。但是呢这里边这个法案的第二部分呢是涉及到是外界最最关注的，因为它这里边涉及到什么了呢，就是清洁能源行业，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这种涡轮机、电池、电动车、氢气的生产以及关键的一些矿产资源等等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在去看哈，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其实呢这个消息呢我也想问问 Max 哈， Max我们看到呢这个他是说呀，就是整个这个投资哈7000亿其实是要大幅度的收税的，那也等于说政府在往相应的他认为重要的行业当中发钱呢啊。那您怎么看，你觉得他这个真的像他的这个法案名字那个样子能够达到削账吗，削账通这个通胀削减吗，您怎么看？如果政府做这样的一些动作的话，通常专业人士会对你们自己的布局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一般那不同人当然他有不同的方式，我基本上我的方式我都是看数据的，我是用数据来作为依据的。当然这些有个别的特别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看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看回数据。
嗯， 那你不妨给我们来看一下恩伟达它这个数据现在是什么情况。
恩伟达我看数据在一个星期内它基本上是在跌势当中啊，然后可是在一个月内它基本上还是涨势，在一年内是属于跌势的。那当然我们看更长期的五年内它是属于还是看涨的，它不是它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数据不是很一致啊。
今天呢他自己就跌了 6.3 哈、Max， 我这是说一个比较挑战的问题了。那您当然了，你们不会说看这个个股去操作了，但是对相当多的一些朋友，他可能真的是看个股，他觉得哎呦这个不太好哈，那我就现在跌下来 6.3%， 如果一年之内还 OK， 我要不要现在去进场啊，怎么怎么样，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您会对这样的思考做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呢？
当然如果因为个股的话有几千只嘛，那当然选择是很多的。我一般如果我个没有特别的喜好的话，那当然可以选一个比较一致的，我一般会看一个比较一致的，可能长期中期短期都一致的才选择买入，它的趋势比较一致才选择买入。但是如果真有的人他很相信某个股票啊，某家公司，那当然，你可以选择逢跌买入一点呢，可能可以把布局方面可能可以把钱呢、分成几份呢、分成几个部分，可能三份呢、4份呢、5份呢、10份呢，然后再逢低你在不同的点买入。
这个呢是 Max 的一个看法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听股票，自己也玩股票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恩伟达呢这个公司哈 ，Max 就在我们硅谷湾区，我们它的总部就在这儿啊。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就在那里工作，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啊，一些亲人呢、都在那里边工作。所以呢，我大概知道哈这个恩伟达的一些情况，那就在我们这儿嘛，哎，蛮有意思的。这家公司呢，当时我记得那几年的时候，那股票60块、70块的时候，很多人都他们自己公司的人都在往外卖。现在这个股票疯狂的再去涨哈、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如果您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对这只股票或者是您对其他的相应的半导体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这个芯片法案呢等等的，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只是谈啊，我们谈古论今，去谈一谈，去分享一下彼此的这样一个看法哈。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这个恩伟达了。那今天呢，还有一只股票呢，也是受到了关注，那就是推特哈。那推特呢，本来呢 ，Tesla 这个马斯克要去收购它。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他不是告了吗？他们一直打来打去的。然后呢，这个周末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呢，马斯克又发推了。他说呀，只要你推特能够给出方法来证实哪些是真人的用户，哪些是机器人的用户，那么我这$440亿的收购计划呢就会继续向前推进哈。然后呢他说，如果推特能够提供他们对100个账户进行抽样的方法，以及确认这些账户是真实的方法，那么这笔交易应该会按照最初的条款进行。那如果呢事实证明他们在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文件存在重大的虚假的话，那我就收购就算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推特呢涨了0.99%哈。 Tesla 呢今天我昨天上周周五的时候是大跌的嘛，对吧？那么现在呢今天小涨了0.78%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Tesla 现在是1股871，推特呢现在每股是42.94，它如果要是收购的话呢是54块哈一股，现在呢已经差了12块左右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哈。Max 也帮我们看看 Twitter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上，你觉得现在的走势和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现在的走势如果是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我基本上我是看涨的。然后如果是今年内基本上都是看涨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用准一年的趋势来看的话，它是还是属于看跌，然后如果是当然五年内是看涨的，对。
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哈、啊，就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巴菲特旗下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这家公司哈、啊，这家公司的股票超贵的哈、啊，大家玩股票的人都知道，它今天呢跌了0.08%，他们公司呢公布的第二季度的回报，它的投资组合出现了巨额的账目亏损哈。二季度公司它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呢，居然高达了437.55亿美元。上年的同期呢，它是净利啊，净赚是280亿啊，这个呢是今年的这个二季度呢亏了430亿，将近440亿哦。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财报呢显示，他们第二季度的经营利润呢只有92.83亿，去年同期呢是67亿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增幅的是38.8%。但是呢公司在投资和衍生品方面的亏损呢达到了530多亿美元，账面亏损就高达了668.6亿美元。二季度呢它的公司主体的实现营收呢是761.8亿哈，是这个还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这个呢就显示它的主业保险啊、铁路啊、公共事业呀等这些发展的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它今天呢是跌了的哈。这只股票每一股呢是高达43916块7，我得数一数。43万，我的妈亲呐、啊、！Ma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只股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怎么看未来的它这个走势？亏了这么多，但是跌的并不大啊！这谁会拥有这一只股票？你就得43万去买一股，太恐怖了 ！Max， 你怎么评价它的这只股票？
因为巴菲特基本上他都是看长期的，他都是看5年以上的，他基本上都是跟投资人讲，也是说，如果你基本上你能够等看5年以上的话，或甚至10年以上，那基本上这个他买他的公司的股票，如果你在合理的价位买到，可能他会有不错的回报啊。那如果你5年以下的1年甚至1年2年，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基本上你按照他的投资理念来说，他这个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讲一般你短线投资的话，我觉得他的股票就在我这里看可以看到了，在今年内基本上是看跌的了。OK， 如果他是你讲准准一年来看的话，他还是或者是甚至5年还是看涨了。
他的刚才讲到了他的这个主要的业务，他的主要业务都很稳健。他的这个股票持仓大约69%就集中在最棒的5家公司：美国的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和雪佛龙。所以呢，他这个重仓的这个股的股票名单和上季度基本没有变哈。那苹果跌，所以他这六只股票要跌的话，苹果呢整个第二季度跌了21.7%，所以你看他以前是不投高科技的，这回他赢也赢在股票上，苹果上，这回的这个苹果第二季度一下就亏了20%多。然后美国运通呢下跌了25.87%啊，将近26%。美国银行呢二季度下降了26%，可口可乐呢只涨了0.21%，雪佛龙下跌幅度超过11%。所以呢他整个重仓压的这些股票呢过去的二季度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哎呀，这个市场上大家都在叫啊，呀连巴菲特都赔了。 Ma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你怎么看哈他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通常他不就这样，他也不去调整嘛，他也不去拆股啊，然后呢他这个重仓压股他也不进行调整，就这么等着跌他也不怕，是这样子吗？
当然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是 A 股啊，他还有 B 股嘛， B 股可能就比较，这一般人说可能比较 affordable， 他是293.6块这样子，他的 B 股。那我们如果讲你长，因为他的投资理念都是看长线的嘛，他长，如果你是打算长期持有，这就好像你买一样东西嘛，他长期持有这样东西，或者是你打算买那样东西。长期去买它，长期持有它的话，那 那个价格跌应该是高兴的，应该买更多，所以在他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他的工，因为他的现金很多嘛，那如果跌到超过他的应有的价值的话，那他自己本身是会买进去的，照他的理念来说的话，包括其他公司也是这样啊，苹果当然是占了他的那个投资组合的相当一大部分的、啊，之前我看的数据大概是40%的左右啊，所以是相当一半，接近一半呢、啊，都是在苹果这支股票的，
所以苹果要不涨起来的话，这巴菲特的这个就亏得比较惨哈。不过呢，巴菲特到现在为止、他手里的现金仍然非常高。他在二季度的时候，他手里的现金达到7000亿，到六月底的时候，他手里呢仍然有1054亿的现金。所以就像您讲的是，也许他跌下来2%，他还会再进去，如果他看好苹果的未来，对不对？
对呀、啊，或者他自己公司的股价。跌到相当的幅度的时候，可能跌低于它的价值的时候，他还是会再进来买自己的股票。如果照他的理念来说，基本上和他之前所做的方式来说。
今天呢看到呢是他的这个公司再度买入了668万股西方石油的股票哈，西方石油的股票是涨了1.76%，现在是每股60块钱啊。那他西方石油的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这个巴菲特的这家公司哈。那这是他在8月4号到8月8号期间购买了668万股普通的这种股票。那么现在呢，我看看啊，那么这个西方石油，Max， 像这样的情况哈，就巴菲特一般很多人都跟着他去走了，您怎么看哈？他现在直接就购买了668万股，哎，这个西方石油的股票，那看来他认为西方石油或者石油股、能源股仍然是看涨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啊？
他是不看。如果我照他，你看他之前的一些采访啊，和他的报表了、啊，他财务报表他每年都会写故事嘛，是要跟股东讲他的故事，他一般他都是不看短线的、啊，所以也不看市场，也不看新闻，他基本上就是看价值、啊，看那个公司的股价值是现在目前的股价是低，长期了、啊、他。是值得持有没有？如果这间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它在哪怕是在相对一个比较普通的价格、啊，就是说不是太高，只要不是太高，基本上它还会去买入的。当然，如果它跌下来，如果降，它长期看好的公司，它都会价格再甚至跌到比它价值还低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应该那更高兴了。一般他讲你应该更高兴了、这个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这个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巴菲特整个二季度的他的这个公司的有亏损，那然后呢就像刚才 Max 所讲的， Max 这就是你所看到的，那虽然他可能没咱不知道，但是他这个理念一直被大家所推崇，人家就是看好整个这个公司他的长久。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呢都在讲，他说他去收购哪家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都要去问他这个考察啊，这个manager 或者是这个 owner， 我买了你这公司，你能不能在你这个公司再干30年？他是非常非常看好一个公司的长久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所以刚才您讲了，他也不看新闻，他也不看你什么什么分析，我只看这个企业未来的这个发展。您怎么去对他的这个投资，您怎么去看这个方法？
因为他这个方法基本上就当做没有股市的存在，这个我听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反正就是不当做股市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股市未来5年10年，他不会再开，他也不怕，因为基本上他看的是这个生意值不值得持有，他的现金流，他有没有持续的创造现金流，每一年都创造现金流，然后当然要有一个好的也就是说honest 就是诚实而且好的管理层所以他因为他不打算经营那家公司，所以他只是纯粹投资罢了，而加上他现金那么多，他放在那里他是贬值的嘛，现金， 所以他总要找到好的地方投。所以而这个找，当现金越来越多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困境了，就是你很难去找到好的，而且好的东西可能也不多，你也能投的也不多，你的现金就一直在那持有。所以一般他找到好的，他认为好的，他会很大笔的投下去，因为哪怕这个大笔可能在他所持有现金来说还是相对于小啊，因为有些如果你一般人看来可能很大笔的几个亿的，那可能他基本上只需要几分钟在电话上谈，他看报表，那就基本上就收购了。有些公司我之前看他的那个采访，他甚至都没有去，没有飞去考察，也没有去看，纯粹只是跟创办人通了一通电话，几分钟他就决定买了。
啊，这是一个神人哈，这叫股神巴菲特，二季度也赔了，这是这个周末啊一个大新闻。那么今天呢，他这个股票仍然是小跌，但是就像刚才 Max 讲的，人家不在乎，人家会继续再去做。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还有一块就是能源股啊，就是清洁能源这部分啊。今天我提到了，就是美国参议院呢通过了史上最大的气候法案，涉及到呢清洁能源板块这部分呢，受到了能源市场整个啊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其中呢，你像Vivo Power， 那它呢今天就大涨了8.1%，每股呢是5.09哈，涨了0.38。啊，还有呢，像 Beam Global 啊、Sunrun 啊、第一太阳能啊、阿特斯太阳能等太阳能板块呢，都是普涨的哈。这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不妨呢，请这个Max， 你来给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查到Vivo Power 的这只股票，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能源股，你能够从图表上、技术上角度上，你能看出来它未来的，就从您的这个技术角度上去怎么看它的走向的呢？
哦，可能要一下子，那可能把那个发给我吧，那个他的英文发给我，英文是单词。
OK， 好的，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听 Max 给我们来分析，我们从技术、从市场分析各个角度呢来去评断啊，综合的去听一下整个各个业界人士是如何看待今天的股票市场的。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由华人技术精英打造的全新网络平台干净世界正式上线了。在干净世界，您可以和孩子一起放心浏览所有内容，免受不良信息的侵扰。在干净世界，您的信息安全也将得到保护，不用担心任何个人数据的收集和泄露。干净世界采用的是最新的视频、流媒体和云端科技，具有丰富的功能，是一个信息和影视综合平台。干净世界目前有两大板块，社会媒体板块包括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为您提供7天24小时的新闻资讯。自媒体板块整合了 YouTube 等平台上的知名自媒体人，包括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仪式等数十位自媒体人的精彩节目。除了中文网站，干净世界还将推出苹果和安卓版的手机 APP， 敬请期待。现在就来体验一个干净的网络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3w.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六一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对股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和我们的财经专家 Max 呢一起去分享和讨论。好，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好的，那刚才我提到的呢是一个能源股，因为呢整个参议院最后呢在昨天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案喽。那这个法案呢是党派50-50，最后呢这个副总统的一票决定了通过。那么虽然呢，共和党啊，他们就直接讲到了这里边有太多的问题了，几乎呢都是要去收很多的税的，未来的人民呢要承受很多的负担，但是他仍然是通过了。那么受益的呢，其中有369亿美元的亿元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股，那么今天呢都是上涨的。那不管是刚才我说到的Vivo Power 或者是 Sunrun 等等，Max 能不能从技术角度上给大家讲一下它未来的走势会如何？
如果我们是当然能源它在如果是说能源的话，它在一个月目前呢、如果我想一个月内它还是下跌趋势，那这只股票能源股它在我们可以看在一个月内它和那个油价它基本上也是相应的，也差不多蛮一致的，它也是下跌趋势在一个月内。当然它更短期是看涨了，但是更短期因为它不稳定嘛，每天可能每几天都会变一下，每一天可能都会变，每几天都会变。所以我们看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一周内它是上涨趋势，一个月内是下跌趋势，当然它半年、甚至半年今年内 一年内、基本上都还是看跌的，哪怕是五年内都还是看跌的，也就是说它只有超短期，就是一周内它是看涨了，基本上它无论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看跌的。
所以今天呢这是政策股啊，因为呢发钱了啊，可能对这些行业呢会有所帮助。我们看到呢今天是他们这些股票呢都是上涨的啊，这一块清洁能源股。那今天呢其实有几个叫做迷你股哈、迷因股，怎么讲，就扎空吧。在上周我已经提到了哈、有几个非常令大家关注的，那就像这个 AMC 啊，还有这个BBBY 呀、等等的这些股票。那么今天呢他们又再次创出了这么一个奇迹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 Max 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几只股票。那今天呢就是 ByteDance 和 Beyond， 它的代号呢是 BBBY， 收涨近 4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GameStop 那个游戏的软件哈 GME， 那还有呢 AMC 哈，分别收涨了近 9% 和 8%。 那么这个呢是整个哈，就是现在华尔街还是在唱空美股的，那么我们的 Max 呢是他觉得从技术角度上仍然是长期看是 OK 的，但是呢华尔街是唱空的，可是呢今天是散户抱团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收涨的奇迹哈。那我们看到呢整个今天呢这个散户所抱团的这个 BBBYOUNG 呢早盘涨幅呢曾经一度超过了 60%， 然后呢这个游戏驿站哈，就刚才说的那个代号 GME 呢，它涨幅也超过了 5.7%， AMC 呢涨幅盘中都超过了 10%， 所以收盘的时候呢 BBBY 还是达到了 39.8% 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三只股呢其实去年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去年就成为一个最热门的一个新闻了，如果大家还互联网有记忆，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当时高杰还因为这个去做了一个节目哈，特别是那个GME 的这只股票，那当时呢就是很多那个股票做空的都就 short 这只股票，然后呢散户抱团呢就要去买这只股票去扎空，所以呢去年这个就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把一个濒临要很便宜的那个股票一下子炒到了很高很高的那样一个情况。今年这次呢又再一次发生了，只不过这次呢是 BBBY 这只股票。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天周一啊，整个呢在这个散户大本营叫 Reddit 的那个 Reddit 论坛，还有这个Wall Street 那个分 坛啊 ，Beats 的那个论坛里边搜索的次数是最多的啊、一只股票。那其中呢，最这个、神奇的、最投机的呢，是有一个用户说，一个帖子哈，叫做2022年8月8日周一啊，它叫做。就三只股票叫做咪咪股综合帖的这个帖子，这个用户呢是周一当天买入了 BBBY 的这样一个投资人，那他呢是说他借钱2.7万美元全部投入了 BBBY 的这个股票，那么管理员呢确认了这条消息啊，这是真实的，确实是借的2.7万美元。那么另一个这个用户呢说他通过普通股和看涨期权已经呢对 BBBY 的押注从4.5万美元扩大到将近45万美元，就像一个妖股一样哈，那么现在就像一个赌徒一样在这里头。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现在这个散户抱团呢周一的这个大涨也是呢因为要去平这个空头止损，被迫那些空头呢被迫平仓，就逼空啊，就已经有这样的动作了。所以呢整个的现在就是 FATSET 的数据显示，在 BBBY 的流通股当中46%都是用来卖空的，那么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逼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想请这个那 Max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哈，这个 BBBY 的这只股票从技术上怎么去看哈，那这件事情从去年到现在这些迷迷股呢都成了一个投资里边的一个传奇了，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大起大涨和散户逼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当然这里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了、啊。你照当时我看 Reddit 他们这个 Wall Street Bet， 他基本上他们的理念呢、啊、他们是觉得诶我这个他甚至有的人是不在意的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的。他就是死守着死抱着拼命买，就反正就要逼到这些对冲基金就是看空的。这退这知难的退嘛，或者是甚至亏损嘛。但是这种情况，我如果讲从投资角度来看，我始终会看数据啊，看回那个数据是怎样子显示的。当然是一般小的股票我一般都不碰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真的想碰的话，我还是建议看回数据啊，它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情况？因为 BBBY 我看。数据你长期它还是在下跌的，看跌的趋势的，当然它短期内一天内一周内甚至一个月内都已经在看涨了。GameStop 因为去年的关系，它是一开始他们支持的，但所以你可以看到短期长期无论是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甚至是5年内啊，它基本上都已经处于上涨趋势了。
有意思啊，所以呢大家现在看到的又一次这种逼空的行情再次上演了，整个的投资者呢对这个咪咪的这一类的股票呢是股大再一次哈激增，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到今天为止呢这又是一个奇迹哈，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投资者吧，你看到的这个涨幅是非常之大的，就要去携起手来跟华尔街干，那么最后干的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华尔街逼空的大头现在有的真的是在平仓哈，那么其他的人会怎么样呢？这个还会持续多久？记得去年这个拉锯战啊，就是一气就把这个GameStop 的这个呢股票，我记得顶到了100多块钱一只股票啊，就到了这个份儿上，所以呢这一波的大战呢又是从上周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这个上演的这么一个情况，非常有趣。这也是有些股票哈，就是有的时候呢 Max 其实呢有的时候挺好玩的，就是股票里边也能显现出某些人的这些情绪哈，对你们经常专业人士是最怕的这种情绪，不要去做这样一个动作，但有的就像你讲的，他就是生气，我就是抱团，我就是要去跟你置置气，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去年到现在这个事情还不断的上演。有意思的是华尔街还在不断的去让他们抓住这样的一个痛脚，然后呢被散户去逼空，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去年我记得逼空了几个基金都出来说话，说我们不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卖空的举动了，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故事？
大概看一看了、啊、有跟了、啊、大概看一看当时，但是一般上我们投资都是要远离这种新闻和情绪的，因为这些对，因为投资还是需要理性去看的。 那如果你想看空的话，卖空一般上都是比较风险的，因为从数学来说，它的收益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风险是无限的，所以那基本上看空一般是比较风险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参与，如果是你也不用看空，当然我们比如说你觉得一个东西不好，你也可以选择不参与，你可以选择参与好的，就是比如说好的公司，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买好的公司，就是如果那个东西那间公司你觉得不看好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卖空了，你可以选择把你资金挪去好的买好的公司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请 Max 跟我们来综合看一下整个 global 的一些情况，包括呢能源股、石油股，包括比特币等等。好， Max 请。
如果是美国的股市啊，基本上我看标准普尔500指数那道琼工商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甚至罗斯的2000家中小型企业的指数，基本上都是看涨的，在一个月内，短期内，一般一个月我都当作是短期的，都是看涨的。那如果你是看英国的指数啊，好，还有股市指数，还有欧洲的股市，基本上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的话，你的比如德国啊、法国啊，基本上都是看涨的。那瑞士啊，如果是亚洲的股市，比如说日本的股市基本上也是看涨的，新加坡的股市、台湾的股市都是看涨的，在一个月内。香港的股市和中国大陆的股市是看跌的，在一个月内，短期内。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看能源哦，能源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啊，它都是看跌的，在石油了，石油具体讲就是石油了，是看跌的。天然气是看涨的，所以也不是每个能源都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说黄金的话，在目前这个月是开始在回弹了，但是它上几个月基本上都是在跌势当中的。所以目前局势不是很明朗啊，不是很明朗。当然长期来说我们也要考虑一个因素白银也是啊，白银是看涨的基本上。但长期来说我们投资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啊，就是它通货膨胀它会导致你的现金贬值。当然也不是因为怕现金贬值就随便买了，只是讲我们定时定额如果长期要投资的话，买入的话，我们选择是很多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些前景比较看好的公司啊，就是分批这样子买入，甚至再把资金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区域买入啊，比如说整体的标准普尔500指数，还是道琼工商指数，还是纳斯达克指数啊，或者是比如说黄金啊这些，可以长期啊看好可以持有一下这样子。
黄金现在每盎司已经是站到了$1,800以上了哈，今天是收在了每盎司1805.2，是这样一个情况。您说刚才不太明朗，但是多长，一年两年，你觉得它仍然是不错的一个走向呢？
因为黄金一般是人家当然黄金也投机的也是有了，什么东西都会有人投机。但黄金我们讲几千年历史嘛，它一般人的观念不容易改变，它就是钱嘛，它就相当于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讲它是就是有价值的，在一般人的思想里面啊，那你给我黄金我也是会要的，就这样的意思啊。相对来说我们讲货币了，对比黄金是货币嘛，就是比如美元啊、欧元啊、澳元这些，因为它货币是可以不断发行的。因为货币它可以不断发行，那当然它的量会越来越多，它就可能它相对来说长期来说是会贬值的。那当然我们看通货膨胀就知道了，那有就是因为这样子它才会有通货膨胀啊，什么东西都会起价。那黄金相对来说它就不能够无限的去发行了，所以 所以它还是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看涨的。当看涨是因为它相对货币它是看涨的，它是那货币相对它是会贬值的。
我刚才提到了哈，现在整个市场呢在关注着周三 CPI 的这样一个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到底情况怎么样，会直接导致着这个联储呢它接下来的利率政策。那从上周这个非农就业指数出来是非常的强劲啊，已经是比预期呢 double 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一方面呢看到似乎美国的经济呢是相当不错，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哎呦这个可能会支持 Fed 呢会涨息，那么也许下一个这个周期的话它涨个 0.75 或者是1都是未尝不可的。那么现在呢市场上呢基本上我刚才讲了一些什么这个摩根斯丹利啊等等这些大的公司，高盛啊，都是看衰美国市场的。所以呢 Max 我还是请您来看一下，你觉得你怎么看啊美国下半年的这个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讲这些很多的大的这些银行啊基金呢他们都是唱衰的哟。
当然如果你是看一年半年这个就很难说了， OK， 一年半年当然我们从数据看它是下跌趋势的，在纳斯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趋势，你看的道琼工商指数也是下跌趋势，你如果是看标准普尔500基本上半年一年都是下跌趋势的，但是当然如果你看它五年内它是上涨趋势的。上涨趋势的，如果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道琼工商指数，但是如果你看短期内，基本上它是在回弹的，因为这几个指数整体的美国股市在去年半年是下跌的，所以基本上它半年到一年的趋势已经走向跌势了，但是它长期内五年内还是看涨的。那在短期它基本上现在是在回弹当中，所以当然如果我们讲之前有分析过嘛，就是跟你看数据的话，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基本上它都是在涨的，所以它长期大势的，我们讲大的趋势它始终是涨势的，那短期下跌，你可以当作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时候，你可以在相对和好的价位就买入，分批买入了。
我们等到这一周呢，我要请 Max 跟我们来详细讲一下啊，详细讲解一下哈，就是您要给学生讲课的话，怎么去分批买入？就从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怎么去做？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守住 FM 961，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这个时段哈，高姐呢会和 Max 呢一起给大家呢去分享金融方面的知识和讯息。在周三我刚才提到了啊，那周三的 CPI 的指数呢将会公布的，那么市场的预测七月份的CPI 呢将从六月份的9.1%这个通胀的这个指数呢40年的高位下降到8.7%啊，到底会涨还是跌？那您生活在美国，您会怎么去看呢？明天还有一天，周三呢就要去公布这个数据了。那整体的市场认为该数据呢会显示整个经济增速呢可能会小幅的回落，核心通胀可能会进一步加速，那么这些都会对美国的生活啊，包括 Fed 的这些政策带来影响。那我们就明后天就观察这样的一个消息。在周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同事哈 Michelle 杨绍玉呢为大家带来周三这个联储的一些讯息。守住我们这个频道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Max， 谢谢您，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